这一句话里面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是指学佛啊，学佛应当发大菩提心，修菩萨心啊，修菩萨心，而大菩萨心之最初起步呢，就是想妄心啊，这一句要特别的注意的啊，就是想佛妄心啊。所以须菩提尊者在此地带我们这一问，这个问得好啊。那么这一问呢，真是把菩萨修学的关键问出来了。这一部《金刚经》就是说这一桩事情，就说这桩事情，也是助大菩萨们修学关键之所在。正如古德所说，但习妄念，莫根密真啊。为什么呢？起了一个密真的念头，那就是妄念，那就是障碍。这一点我们尤其要注意到。的确是大修行人关键之所在啊。我们继续再看下面啊。那么降伏其心是令妄想不起，一时使不觉者觉。既然呢，这四个字不但是《金刚经》关键的中心，实在讲呢，也是大乘佛法的中心，是整个佛法的中心。经里面屡次的提示，我们也一再的强调，这四个字太重要了。须菩提尊者在祈请的时候，他先问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没有先答应如是住，没先答这个，而先谈降伏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不先答第一个问，先答第二个问，这个里面意思当然就很深了。啊，在此地我们分成几点来说明。第一了，初发心的人，诸位要记住，因为讲到初发心，我们人人都有份啊。我们现在正是一个初发心的人，功夫下手处啊，就在降伏啊。刚才我说了，古人讲啊， 但求希望莫跟你的但求希望就是此地所讲的降伏起心就是降伏的意思。果然能够除一分妄心，真心啊就显一分，妄尽情空，这真心显露无疑，成佛之道不过如是而已。性位这个初发心啊是在实性位啊，初性到实性啊是初发心的人啊，故不必言著所以须菩提问的应云何住，佛不先跟他说怎么去住真心如何去安住，先不谈这个问题初发心先要降伏妄心。那么第二点，真修行的人真修行的自初发心之等正觉可以说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也只是降伏而已。这一点诸位千万要记住。那么成了佛以后怎么样呢？成了佛以后也无住所以我们心里的先要求一个如何安住这个念头，不是一个正确的念头假如是个正确的念头，佛为什么在本经里面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在这里开悟的，没有住如果说有一个住，住是一个指向是一个死的现象，不是一个活活泼泼的。所以佛法只有行没有住成佛也是有行没有住，如世尊之所实现无人者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所实现的每一天还是到舍卫大乘去托钵并没有实现呢闭关呢并没有实现住茅棚去建筑没有。佛所实现我们这个49年到处弘法利生。哪个地方请他他就到哪个地方去说法。可见的他住在哪里他是无住之住这是佛菩萨之住，所以他住在正智的里面，他住在大智慧的里面，而不是住在某一个所在，不是住在某一个境界里面，这是我们要懂得的四智四智，须菩提尊者他在这里开悟的，他哪里也不晓得呢他当然知道他这一问呢佛这一发明呢要紧是告诉我们从我们初发心就把我们呢导向一条成佛的正道不是这个邪道， 导向一个成佛的捷径，不走迂回的道路。所以这一部经的功德不可思议。第三点意思，嘉卫农居士《金刚经》讲义这个注解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除了享福外，别无进修之法。”这一点是真正是业余道破了啊。那么江居士一生专攻金刚经啊，专攻金刚经。他老人家示现给我们的是教宗般若，就是在教理呀，他是从上般若经典，实际上呢就是这一部金刚般若，行在弥陀啊，他自己的功夫是念佛求生净土，是把这个般若智慧呀完全运用在念佛法门上。这在末法时期来讲是非常有效的修学方法。金刚经文字不多，只有5000多字，便于受持，义理圆满，正如同老居士在讲义一开端所指示出来的，佛法的精要在大乘，大乘的精要在般若，般若的精要在金刚经。由此可知，这一部金刚经在整个大乘佛法修学上的地位，它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一种，无论是哪一派，可以说没有不尊重金刚经的，没有不读诵金刚经的，没有不讲解金刚经的。所以这一部经在我们中国这个地区，大家把它看作佛门里面第一部经典，而本经呢，实在上讲呢，也正当之无愧呀。那么，这是希望我们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希望对于这个经义啊，要能够深入啊，深解去体悟，对我们的修学一定有很大的帮助。请看下面经文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底下这段经文啊，若卵生，若胎生，若食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 若非无相，我见令如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段经文呢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熟读，要牢牢地记住啊，要牢牢地记住，因为关系呀、这个我们修学的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啊，所以希望大家呢把这段经文要多念几遍啊。那么有这个经本的同修当然更好啊，你们可以常常读诵，这个没有经本的呢必须要求得经本，好在这个经本呢流通的非常的广泛，如果诸位找不到这个经本，可以向我们图书馆来请啊，向我们图书馆来请，只要你写信来，我们一定啊会把经本寄给你啊。下面呢我们给诸位解释这个众生的意思啊，因为佛在此地讲呢，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那么这个包括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底下呢举了九个例子啊，从卵生、胎生啊，这个食生、化生，胎卵是化了，实在上就是把一切众生之类啊，这个三界九有啊全都包括了啊。那么到底下呢我们列个表解的时候给诸位的说明啊，先讲这个众生，众生的本意啊一定要了解啊，这两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这样，众缘和合而现的身相，引申的意思为速多累繁啊，那么这个是引申的意思。现在有许多人呢，把引申的意思他明了，本意他不清楚。殊不知本意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晓得它是众缘和合而现的身相，现身相啊即非身相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自信，凡是缘生的就没有自信啊，当体即空，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再跟诸位来说明。那么先讲呢本经佛告诉我们这个这个九类身啊，这就是三界九有啊，这个这是总纲领在此地啊，三界九有。三界是指欲界、色界跟无色界啊，九有是什么？是九类这个身的状况啊。我们先看前面四种啊，前面四种是普通，就是通途的说法。卵生像这个鸟类啊，我们这个家里面养的这些鸡鸭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卵生的。 暖身里面呢，它包括了石、苔、化。啊，你看这个暖身是氮的，啊，氮里面是石，啊，这个里面呢是蛋黄、蛋白都是一体。渐渐它在里面变化呢，它变得有胎，所以暖身里面呢，它有湿身的意思，有胎，也有变化，所以这个四种生态啊，暖身呢，它全都具足，凡是全都具足，我们一般讲呢。比较是下等一点啊，就是说他需要的条件都啊，他需要四个条件，开暖湿化这四个条件他都具足、啊、那么讲到胎生呢，他只需要三个条件啊，所以在这个表里面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啊，暖生是四个条件，胎、石、化啊，它都有。胎生的这三个，它有石、有化、有胎，它不需要暖啊。那么这个就比它要高级了啊。石生的，它里头有变化啊。那么这个也有一些这些这个动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化生的那就是比较上又特殊了，它是无而忽有，像诸天都是化生的啊，它不需要堕胎。那么讲到胎暖湿化呢，这是把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空界，把这个三界九有啊，全都包括了啊。九有我们讲九地呀、啊，欲界算一地，色界有四地，就是四禅，空界是四空天，算四地，所以说是全部都包括了。如果更细说，那么下面这个两界又有特殊的情形啊。我们看这个底下，有色。他虽然没有欲啊，这是讲这个色界四禅天，无欲他离开了啊，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六尘呢他不执着了啊，但是我们要晓得并非没有这个境界，虽有这个境界，他没有心啊，没有啊这个五欲六尘的执着心，没有五欲六尘的分别心，分别执着没有了，但是他还分别一切的物质，就是色法啊，他还有这个分别，还有这个执着啊，他还执着有食啊，实际上食就是八识啊，我们讲的情识啊，或者讲识心，他有这个啊，有这个，因此在三界里面他超出欲界了啊，超出欲界了，称之为色界，那么这是四禅天。更高一层呢，到无色界，无色啊，它色它也没有分别执着了，没有这个念头，所以它色身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只有神识，神识我们现在一般讲精神的世界，这个无色界是精神的世界啊。俗话讲灵魂呐、啊，啊， 这个识啊，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为灵魂啊，这个东西真是非有非无啊。你说它没有吧，它有；你说它有吧，它又没有形象啊。为什么它没有色相？有想，有想什么？第六识跟第七识啊，有的时候还会显现啊。那么这是四空天的境界。到五想呢，六七识啊已伏了，诸位晓得，不是转变啊。如果转变呢，那就变成第六识啊，转变为妙观察智；第七识转变为平等性质，它没有转识成智，只是用这个甚深的定功把这两个识扶住，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呢，就变成无想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是真的，暂时扶住而已。那么最高的这一层就是非想非非想天，非有想非无想。这个意思说，不能说它有想，也不能说它无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他时的八识半伏的状态，并不是真正的转识成智。假如真正的转识成智，那就不是凡夫位了，那就入了圣人的位次了，不是凡夫。这一点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人必须要晓得，必须要知道。大乘的修学最要紧的是在转识成智，所以古人常常教给我们读经听讲要晓得消归自信呐，读经要在消归自信，修行要在转识成智，这是很重要的原理。所谓转识成智，诸位要晓得，识就是妄想，妄想是不能够断掉的。为什么说不能断掉呢？因为妄心跟真心是一，不是二。妄心要断掉，那真心就断掉。诸位想想，真心能不能断掉？断不掉的。所以讲到降伏呢，最高的降伏是转变，转烦恼为菩提，转妄念为真性啊，就如此而已。转分别心为妙观察，转执着心为平等心，这两个识一转，阿赖耶自然转为大圆净，而前六识啊，前五识啊，也自然转为尘俗座。 时辰四支，释迦牟尼佛所表现的是最好的榜样。在这一回也就是悲须菩提尊者看出来了。那么佛在这一段的开示，他这个意思也就是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了解众生的本意。了解之后，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升起观照的功夫，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修学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对，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给主写出来了啊，目的在令无人明了众生本意啊。所以前面是这个本意，就是众缘和合而生啊。底下我们还要讨论最要紧的是进而观照不生啊，观照真，也就是要真正这个不生的道理，以及当体即空之理啊。这一段经文用意是在此地啊，所以本意里头所显示的缘和众缘和合吗，就现出这个身相嘛啊，缘和现身。那么缘要是散了呢，就现灭了。可见的人生本不生，灭亦非灭，说生说灭都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显示出一个什么道理呢？当体即空啊，显示出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佛在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呢都是叫我们悟出一个道理出来。你比如经里面讲六道，说六道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叫我们明了轮回之理啊。这个地方掉了一个字啊，愚人呢明轮回之理啊，轮回之理啊。来，我来讲，我讲上去啊。也有啊，讲这个十二类僧，譬如在楞严经里啊，讲十二类僧。十二类僧呢，比我们此地讲的还要详细啊。此地只讲了九种，十二类是讲了九类。讲十二类呢，目的呀、啊、是叫我们明了十习因六交报。习是习气啊，习气叫习因，交是讲交互，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因缘果报啊，或者是说因果报应，是叫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本经啊，佛跟我们说了九类僧真实的用意是十 人明了众生，何以不出三界？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修行一心一意想超越三界，超越六道轮回，为什么办不到？彼之无名二执为障，这个二执啊，是人我执、法我执，或者简单的称我执、法执，必须要晓得，你有无名，你有我执，你有法执，这是大障碍。这种障碍要不除，不能入涅槃，度众生不能入涅槃，也不能度众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入涅槃是自己自成就，度众生他成就，啊，那么这个字幕有一点模糊，啊，好了，这是我们应当特别留意的，啊，我们要想自己成就，正如大涅槃，要想利益一切众生，首先我们要去两种执着，这两种执着除了去掉之后，才有破无明的希望。那么讲到众生，包括了三界九有，不除一个是欲，一个是色，另外一个是情识。这个三桩事情啊，是说明了三界六道这样广大的范围，这里面一切众生无法超越，就是这三桩事。障碍了我们在这个表解里面呢，来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这是讲众生啊，三界六道里面众生繁多啊，种类繁多，不除食色欲三思，因此自觉觉他决定要断淫欲，不取色相。你能够断淫欲，为什么特别提出淫欲？这个地方诸位要记住，要特别看清楚，这个淫欲之淫呢，不是女字旁的淫啊，所以诸位要记住，这个淫是什么呢？过分了，对于欲望的追求啊，过了分了啊。比如我们一般讲的下雨啊， 雨水下的太多了，我们叫淫雨啊，就是太多了，太过分了。这个雨啊，是财色名食睡呀、啊，都包括在里头，五欲啊，七情五欲。如果是过分呢，就叫做淫啊。断淫欲在世出世间法里头都说知足常乐啊，知足啊就不过分啊，这是叫无贪嗔啊，要断这个贪嗔痴，这是三毒根本烦恼啊。所以头一条呢要断啊，世出世法里面我们绝无贪求，随分过日就好。正如同大经里面所讲的，随缘消旧业，莫根做新殃。随缘消旧业就是知足，样样都知足，事事都知足，没有不知足的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绝不有过分的祈求，不但对世法如是，就是弘法利身也是随缘尽分，而没有任何祈求，这就是断淫欲。第二呢，不取色相，色相什么？是一切物质，一切的物相，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你能够断淫欲啊，就超越欲界了。你要不取色相啊，超越了色界了啊，超越色界了。第三呢，要晓得断食成智。假如没有这一条，你超越欲界，你在色界天。你超越了色，不取色相，你在无色界天，你出不了三界呀、啊！啊，你看，你这两条做到了，你无贪嗔，但是你还有愚痴，所以你出不了三界。假如你能够转识成智了，痴也断掉，这才超越三界。可见的这个很重要。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转识成智呢？说老实话，你淫欲没断，你色相还在取着，你怎么能转识成智呢？